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7月1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小山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欧盟领导人星期天整晚都在进行谈判，但到星期一天亮时，他们仍然没有就谁来接替欧盟执委会主席一直达成一致，因为不同政党之间在争夺影响力。据中国官方统计，截至2018年年底，中共党员人数突破了9000万人，比2017年净增了103万人。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第13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起一连三天在辽宁的大连举行，没有消息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出席，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与会。香港媒体透露李克强罕见今明两天与会。由于大批示威者在一日凌晨开始在金紫荆广场升旗地点附近一带聚集，并且与防暴警队爆发冲突，香港特区政府原定今天早上在广场举行的回归22周年升旗礼改在临近的会展中心内举行。特首林郑月娥与政府高官以及中央驻港机关高层和一众嘉宾从电视荧屏上观看升旗仪礼。虽然天气阴霾密布，但上午并没有下雨，政府却宣称是因为雨天关系而改在室内举行。
下面请继续收听小山播报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据中国官方统计，截至2018年年底，中共党员人数突破了9000万人，比2017年净增了103万人。年轻一代以及高学历者占据重要的比例，现有党员中80后、90后党员超过总数1/3，大专以上的学历党员人数也占总数近半，达到了4493.7万人。据中央社说，中国共产党今天庆祝建党98周年，官方统计中共党员人数突破了9000万人，且80后超过了1/3。该报道引述新华社的消息，2018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今天发布说，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共党员总数为9059.4万人。报道指出，中共从1921年成立时50多名党员，到1949年建政时的448.8万名党员，到了2018年年底，已经有9059.4万名党员。中共18大。继2012年11月以来，中国平均每年有390万人向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递交入党的申请。至于中共现有基层组织461万个，比2017年增加了 3.9 万个。此外，中国23万个机关单位已经全部建立党组织，占机关单位总数的 99.7%。 消息没有提及在中国以外的中共党员人数统计情况。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天在阿布扎比举行的气候会议上警告，由于气候失调引起的灾难每星期侵袭世界各地，要避免这些自然灾害，他敦促各国得采取紧急行动。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为期2天的气候会议在阿布扎比举行，这也是在为9月将在纽约举行的气候行动峰会做准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会议，他表示，因为全球面临严重的气候问题，这让我们紧急聚集在此。联合国秘书长说，全球气候失调，极端天气不断出现，其进展比全球科学家们预测的更快，也超出了我们对付它的程度。气候变迁促使我们要比以前更快地行动起来。每周都有新的气候灾难在发生，如洪水、旱灾、热浪、野火和超级的风暴。古特雷斯警告，全球气候情况只会恶化，除非我们现在就采取富有雄心的紧急行动。 但是世界上部分决策者还没有意识到气候问题的严重性。古特雷斯表示，仍然希望各国执行巴黎气候协议，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并减缓全球的暖化。但他也表示，我们知道，即便完全达到巴黎气候协定的承诺，我们在世纪末时，全球面临至少气温上升三度，这将对我们的生活带来重大的灾难。联合国特别代表迪埃尔巴表示，在阿布扎比的会议上，有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官员与公民社会代表参加，将从100多个保护气候的提案中挑选出数十项计划，送交纽约气候峰会。联合国召开此次气候行动会议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许多国家根本没有按照他们在巴黎协定中做出的承诺采取减排行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天在板门店非军事区举行的特金三会，朝鲜官媒称这是令人惊喜的事件。美国方面盼两人会谈之后，双方能在朝鲜半岛非核化仪式取得新的突破，并预计将在七月展开新会谈。今天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特朗普通过推文在两韩边界的非军事区与金正恩成功约见之后，即成为首位踏进朝鲜领土的现任美国总统。他同时也同意重启停滞的核子会谈。朝鲜中央通讯社周一报道指出，两国领导人同意未来保持密切的联系，为在朝鲜半岛非核化和双边关系取得了新突破。报道指出，金正恩和特朗普在象征分裂的地方板门店历史性的握手是令人惊喜的事件。报道也强调，这场会议是在特朗普的提议下展开的。报道还透露，金正恩说，因为他跟特朗普总统私交良好，才可以在短短一天时间内就促成两人这场戏剧性的会晤。该报道还称赞特金两位领导人大胆而无畏的决定，让这场历史性的会晤得以登场。美国方面则对这次历史性的会晤褒贬不一。华盛顿智库史丁生研究中心的分析师大卫金指出，特朗普和金正恩在象征冷战全球最后边境的南北韩非军事区的会面，重要性显而易见，是创造了历史性的行为，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工作会议层级的磋商。他说，我们需要的是实质内容而非作秀。而美国前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金书则指出，金正恩不费吹灰之力就让特朗普跨越了非军事区，会对朝鲜人民释放这样的信息，也就是美国政策漏洞颇多，只要金正恩接下来施压得当，他就能达到目的。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星期一发生了爆炸事件，造成数十人受伤。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周一发生爆炸事件，法新社报道说，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5人受伤。爆炸地点位于喀布尔市中心地区，是一些军事和政府大楼的所在地，美国大使馆也在附近。现场浓烟滚滚，有目击者称爆炸震动了附近的大楼。路透社的报道则说，至少有100人受伤。法新社报道说，塔利班已经宣布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据悉，爆炸发生时正值上班的高峰期，喀布尔街上挤满了早班的通行者。喀布尔警方首席发言人证实了爆炸事件的发生，但尚不清楚爆炸目标和爆炸装置的类型。目击者表示，在爆炸发生地还听到枪声。据阿富汗政府发布的消息说，爆炸后两名袭击者与安全部队发生交火。阿富汗特种部队抵达爆炸现场，附近的外交区域也被封锁，任何人不得进出。据阿富汗公共卫生部发言人瓦西德拉表示，至少有65人在袭击事件中受伤，其中包括9名儿童，大部分受伤者已经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这一爆炸事件的发生正值美国和塔利班6月29日起在多哈展开新一轮的谈判之际。华盛顿期望在阿富汗九月总统大选前能够取得突破。美国与塔利班举行过多轮谈判，上一次谈判是今年5月初进行的。据分析， 美国和塔利班此次的谈判如果达成协议，美方将可能同意在经历17年战争之后将军队撤出阿富汗，以换取塔利班保证阿富汗将不再成为暴力极端组织的避风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谈美朝会谈，与特朗普批评日美安保条约。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对此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7月1日在首相官邸就美朝首脑在朝鲜半岛南北边界板门店举行第三次首脑会谈向媒体称，日本支持美朝对话进程，期待此次首脑会谈推动无核化交涉取得进展。安倍指出，日本从新加坡美朝首脑会谈以来一直支持美朝之间的进程，期待这次会谈能与新的进展相联系。而对于特朗普总统最近的一系列有关日美安保条约的发言，安倍首相在6月30日的网络党首讨论会上指出，总统是在叙述总统自己的想法，至于自卫队与宪法的关系，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在最开始会面的时候就进行了说明。而特朗普29日在20国集团大阪峰会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完全没有考虑废除日美安保条约，但是他称日美安保条约不公平，必须进行修改，并表示在过去6个月已向安倍首相说明过这个问题。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香港七一大游行，民进党中央与黄之锋跨海联机记者会力挺香港的游行。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今天是香港主权移交22周年，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下午发起七一游行，主题是撤回恶法，林郑下台。示威者用大型铁质货物推车冲撞立法会的玻璃门，玻璃碎裂，有议员受伤，冲突正在扩大中。在游行举行之前，台湾的民进党透过秘书长罗文嘉在中央党部开记者会，与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跨海连线对谈，代表民进党全力支持这项示威游行。黄之锋在连线中表示，香港立法会有70席，只有一半的议员是人民投票选出，其中一半席次是北京操控。香港人争取每一位议员都由人民选出，以及香港700万人一人一票选特首。他说，很感谢台湾支持反送中，也希望明年台湾总统选举时，台湾的总统候选人能更关注香港一国两制的状况。香港现状已经说明了一国两制绝对无法在台湾落实，未来香港也会跟台湾一起面对北京压迫，争取民主自由。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则表示，6月中旬有超过200万香港人站出来反送中，这说明一国两制已经完全失败。他呼吁正在进行党内总统初选的国民党，一国两制不是台湾该走的路，这没有模糊的空间，否则会掉到万丈深渊。媒体询问对于国台办指台湾执政党公然介入香港事务的看法，罗文嘉表示，中国是一个独裁政府，当任何一个地区受到集权之苦时，台湾都会伸出援手，更何况香港就在台湾旁边，而且压迫香港跟企图夺走台湾民主的都是同一个政权。阿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欧盟领导人星期天整晚都在进行谈判，但到星期一天亮时，他们仍然没有就谁来接替欧盟执委主席达成一致，因为不同政党之间在争夺影响力。有消息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 G20 日本大阪峰会场边讨论出了相关的计划以后才抵达布鲁塞尔出席峰会，但是也没有结果，因为东欧成员国等加以反对。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第13届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起一连3天在辽宁大连市举行，没有消息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会出席，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与会。香港媒体透露，李克强罕见今明2天都参加会议。据香港01报道说，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与领导力40全球化新时代成功之道为主题。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今年的七月一号对中国大陆和香港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纪念日。大陆方面要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8周年，而在香港则是香港主权回归大陆22周年，一海相隔，冰火两重天。一边是中国官媒大力庆祝，据称已有900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的生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更是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而在香港呢，今年的回归之日的庆祝活动气氛则是极度的紧张，是香港回归之后50年不变政策快要过半之际，香港民意反抗的一个大转折点。中国官媒新华网在7月1号刊登文章，称赞党主席习近平2个月以来密集进行外交活动，指出2个月来他创纪录的接连出席了7场多边外交活动，并且发表讲话。观察家可以由此领略习近平对大变局之下的中国、亚洲、世界三者定位和关系的最新考量。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今年庆祝回归22年的香港，最近爆发的百万人反送中的大游行，无论是在习近平的中国观、亚洲观，还是在全球观中，都只字未提。而此时的香港呢，一国两制的前途令港人担忧，反送中条例的抗议余波未平，民众继续和政府撕裂着。同一天出现了大规模的和平游行以及强力冲撞立法会的场面，警民冲突继续上演，火药味十足。香港从1997年7月1号主权转移中国后，每年7月1日都是民众团体组织集会游行的日子，至今已经形成传统。今年的民政发起的七一游行的主题是撤回恶法，临政下台。在6月份接连2场百万人大规模反送中的游行后，今天的大游行规模也是反映香港民意的一个重要指数。实际上在七一大游行当地时间下午举行前，抗议活动已经从凌晨拉开了序幕，刚复定于早上8点钟举行主权转移22周年的升旗典礼。一批反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者从凌晨4点左右就试图瘫痪前往临近湾仔的交通，令政府官员和嘉宾无法出席升旗典礼。早上7点30分左右，示威者不断地向前推进，当他们靠近防暴警察的守界线时，警察用武力驱散他们，期间使用了警棍和胡椒喷剂，把示威者赶回安全距离。而为了避开示威者，出席升旗典礼的官员和嘉宾则改乘船只从九龙前往会展中心。而官方举办的升旗典礼早上虽然如期举行，但是因为下雨，升旗仪式被改为雨天方案，也就是升旗典礼在室外举行，但是官员和嘉宾改在会议的展览中心室内观看现场直播。在升旗典礼结束之后，港府举办了回归的酒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酒会上致辞，这也是她6月18号就修例公开道歉后首次公开的露面。拒绝民众的要求引咎下台的林郑表示，修订逃犯的条例所引起的争议令市民和政府之间产生了矛盾和纷争，令她彻底明白作为从政者要不时地提醒自己，准确地掌握民情。她说她会汲取事件的教训，因此政府的施政风格也需要改变，将更加开放包容，这些工作都刻不容缓。但是林郑的此番表态显然没有说服民众，一批反对逃犯修订条例的示威者下午就开始冲击立法会的大楼。当地时间1点多，示威者开始用运送货物的铁车和铁杆撞击立法会的玻璃大门，立法会的里边有大批的防暴警察防守，手持催泪剂向大门外的示威者喷射，并且举起要求停止冲击的红色旗帜。示威者撞击玻璃大门时，多名在场的泛民的立法会议员试图阻止冲击行为，但是他们被示威者拉开或者是推倒在地受伤。警方表示有超过1500名暴力示威者在政府总部一带，立法会发生了极度暴力的冲击。 七月一号的大游行原定于当地时间3点开始，但是由于上述民众冲击立法会的事件，港警周一下午2点就表示，基于立法会的现场情况以及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的考量，向组织游行的民政提出了3项建议，包括游行延期举行，只在维园中央草坪集会，或者改在湾仔作为游行的终点，但是都遭到民政的拒绝。基于安全的考量，民政还是决定游行的路线避开立法会和政府的总部，终点改为遮打道。民政提醒游行人士保障自身的安全，按照自己的需要离开。警方则遗憾民政罔顾游行参与者的安全，呼吁市民慎重的考虑是否仍然参加下午的游行。对于此次大游行的目的，香港青年的意见领袖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则表示，七一游行要争取民主普选，一人一票选特首与反送中。他相信下午会有超过50万人走上街头，而香港和北京的政府应该直面香港人的民意。另外，香港的前宗主国英国的外相韩特6月30号也继续关注香港的反送中抗争，敦促北京信守香港移交的条款。但是中国的外交部今天则表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都无权干预。中国的官方媒体对香港的报道今天仅限于大批香港市民6月30号发动集会支持警方的执法。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各全国性大报7月1日都报道了美国首位在任总统跨越38线与朝鲜领导人握手的消息，但只有费加罗报以此作为头版头条，并发表多篇文章介绍相关的背景，分析其意义。该报记者 Sébastien Felidi 的分析文章特别强调朝鲜领导人的精心打算。文章指出，朝鲜的宣传机器想必会努力渲染金正恩与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总统的第三次会晤，以便进一步强化金正恩的民族主义合法性，突出金正恩之伟大。继新加坡以及河内两次会谈失败之后，这一次第三次握手给这位30几岁的将军带来政治和外交筹码，而他原本担心特朗普会因为伊朗问题以及中国问题而转移对朝鲜问题的注意力。特朗普将金正恩带到媒体聚光灯下，继续这位独裁者面对美国公众舆论正常化的努力。特朗普甚至邀请金正恩访问白宫，这个在国际舞台寻找外交承认的流氓国家就此再次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篇文章写道，从操作方式上讲，金正恩也可以为美国重回这种强人面对面的外交感到满意。河内峰会暴露出这种方式的局限性，但此后金正恩得以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靠边，要求与特朗普一对一的会谈，认为特朗普比蓬佩奥和波尔顿更为灵活。这次在韩朝非军事区的会谈，至少在媒体聚光灯面前显示了这一判断奏效。这篇文章回顾指出，金正恩自6月起就避开媒体聚焦，开始了一场示好的努力，博取在河内峰会期间拒不让步的特朗普的欢心。他写信给特朗普，随后又祝他生日快乐。据韩国方面透露的消息，金正恩那时就曾经试探在韩朝非军事区会晤的可能性。金正恩是否才是这次美朝领导人第三次握手的提议者呢？真实情况可能永远不会为人所知。但这次金特会对于金正恩来说也并非没有风险。河内会谈失败之后，金正恩的战略有可能再次成为国内强硬派批评的靶子。河内会谈之后，这些强硬派在幕后指责他空手而归，被美国羞辱。平壤政权今年春季的内部清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河内会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未能解除联合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这一次金正恩与特朗普在非军事区会面，希望能征得特朗普做出一个经济姿态，以便安抚国内的民众以及精英。但这是一个胜负难料的赌注，倘若他再次空手而归，其威信将受到影响。 文章继续指出，这是一个精心盘算过的赌注，因为让特朗普在韩朝非军事区失望，有可能让他与变化无常的美国总统的关系变得危险。财经报刊《回声报》以图片新闻的方式报道了相关的消息，指出特朗普在朝鲜不请自到，巩固了金正恩作为朝鲜独裁政权首脑的合法性，但很难确定他是否终于说服朝鲜开始去核化。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简单解释了这次特金会的历史性意义。文章认为，一是因为韩朝非军事区是南北战争与分裂的记忆，而美国也在这个战场上牺牲了数万美军将士；二是因为特朗普跨越了三八线，踏上了朝鲜土地。在此之前，吉米·卡特和克林顿都曾前往朝鲜，但那时他们已经卸任总统职务。至于朝核谈判的前景，文章认为，虽然双方宣布恢复谈判，但几乎等于回到了原点。如何以部分的逐步的去核化换取解除制裁，双方仍没有任何共识。法共人道报的文章指出，就其象征意义而言，已经开始谋求连任的特朗普做出了其任何前任都不曾做到的举动，而金正恩接受这次推特邀请，也是因为他不希望美国总统换人。解放报的文章认为，重要的并不是吸引媒体广泛关注的握手，而是握手之后的会谈。这有可能是两人向正式举行第三次峰会迈出的一步。周日的握手的重要意义，只能在此后的发展中去判断。7月1日是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纪念日，费加罗报发表两整版篇幅的特别报道。该报香港特派记者的文章梳理香港年轻人为维护自身的身份认同以及各种自由而与北京的持续较量。报道就走上街头抗争的香港年轻人反复吟唱的一首圣歌指出，这俨然是这座不想死去的城市绝望的呐喊。面对一个想要吞并他的唯物主义论独裁政权，他们想要守住自身的身份认同和基本价值。文章引述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指出，面对中国，我们唯一所有就是我们的道德威信，这一点我们不能退让。该报驻京记者侧重中国内地民众因为政府的信息封锁而无法知晓香港抗议游行的规模。该报驻京记者同时也注意到，香港年轻人的抗争行动在台湾引发连锁效应，指出香港的抗议行动让红色皇帝统一台湾的方案变得更加复杂。天主教报刊《回声报》针对罗马教廷6月28日发表的一份文件，报道了梵蒂冈试图保护中国地下天主教会信徒的努力。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这里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稍后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后，你还将听到今日经济国际纵横以及法国文艺欣赏三个专题节目，欢迎您届时收听。下面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大阪特金特席会之后美中贸易战的新看点，欢迎收听。
6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本大阪 G20 高峰会上的特席会结果使得许多观察人士大呼意外。有人说美中贸易战峰回路转了，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峰回路转谈不上，不过新阶段倒是有新看点。特席会上，特朗普与习近平达成协议，两国重启从五月初停顿的贸易谈判。美国不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新的关税，美国公司可以继续向华为供货，中国则承诺增购美国的农产品。这一结果使得特席会前提心吊胆的习近平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特席会前，习近平正面临美中贸易战给他带来的政治危机，主张向美国让步的投降派步步进逼。大阪特席会后，习近平从困境中解脱，他至少可以堵住投降派们那张喋喋不休的嘴了。接下来就要看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如何谈下去。特朗普在特席会后的记者会上说，我们会和中方从上次未完成的部分继续谈，看看我们是否能达成协议。这就是说，重启美中贸易谈判不会退回到去年12月1日阿根廷特席会后的零开始， 而是接续今年五月的第十一轮谈判。第十一轮谈判前，中方做出实行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承诺，但这一承诺被习近平推翻，因此重启美中贸易谈判必然再次遇到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议题。一般相信中方将拒绝重谈这个议题，而美方早就表明，如果中国不谈经济的结构性改革，美中贸易谈判便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中国的经济结构性改革仍然是美中重开贸易谈判的焦点，必须有一方退让。可见大阪特席会后的美中贸易谈判将会比以前的十一轮谈判更加艰难。特朗普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供货是又一个看点。在过去的几个月，美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游说各国停止与华为合作，已初见成效。但是特朗普说服别的国家抵制华为，美国却重新向华为供货，这难免使各国有被美国忽悠的感觉。而在各国抵制下的华为，由于元件断供，华为手机出货量大幅减少。此时特朗普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供货，使得华为起死回生，重新站到世界第三号手机品牌的位置。不过人们注意到，特朗普并没有宣布解除对华为 5G 产品的封杀，也没有与习近平讨论引渡孟晚舟的问题。起死回生的华为仍然面临艰难的生存环境，况且特朗普解禁华为已遭到美国国会两党重量级议员的质疑，议员们声言将立法让对华为的禁令由行政命令上升为法律。在 G20 峰会上有些落寞的习近平在特席会上收获了惊喜。华盛顿邮报称，大阪特席会上习近平成为赢家，他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那么特朗普收获了什么呢？其实特朗普并非一无所获。特朗普在大阪特席会上成功地把习近平逼回谈判桌，并且迫使中国增购美国的农产品。特朗普虽然停止对3000亿中国商品征税，但征税的达摩克利斯剑仍悬在习近平的头顶，华为仍然列在黑名单上。人们不妨继续看下去，如果重开的贸易谈判谈僵了，如果华为被发现有不轨行为，那么不按牌理出牌的特朗普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变了脸。习近平在大阪特席会上得到的一切一瞬间便失掉，到那时人们又会再一次听到观察人士大呼意外了。
下面再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在七一建党节98周年之际，中国官方统计，截至2018年底，中共党员的人数突破了9000万人。今天也是香港回归中国22周年之日，香港的大规模和平游行和立法外的冲突并行。香港七一大游行之际，台湾民进党中央和香港的青年领袖黄之锋跨海联机记者会，力挺游行。欧盟领导人周日整晚都在进行谈判，但是因为不同政党之间的争夺影响力存在，他们仍然没有就谁来接任欧盟执委会主席一职达成一致的意见。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第13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7月1号起一连3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没有消息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要出席。阿富汗喀布尔周一发生爆炸事件，造成数十人受伤。日本首相安倍谈美朝会谈，与特朗普批评日美安保条约。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周日在板门店非军事区举行了历史性的特金三会以后，朝鲜官媒称赞这是令人惊喜的事件，但是美国方面的评论则是褒贬不一。这里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专栏节目。首先播出的是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好天气加上暑假到了，室内公共自行车成了巴黎人喜爱的交通工具。不过公共自行车的维修及找到一辆可骑的公共自行车的问题越来越多。公共自行车公司 Vélib 公司再度的出现脱序的问题。在度过一段时间的改善之后，在巴黎及内环道正在扩展中的自由取用的公共自行车正经历一场新一轮的混乱。这家公共自行车公司出现功能故障问题，取车的地点令人失望透顶，没有车，试着找到的也是一些无法使用的脚踏车。要找到一辆可使用的公共自行车，在好天气的暑假来临时，这个公共骑乘车更受到大欢迎，可说是百家争鸣，许多商人都想要加入这项公共自行车的运营。一位三十几岁的巴黎人生气地说，几周以来情况很糟糕，当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共自行车站时，经常没有可用的自行车，这与其线上平台所指示的资料相反，不然就是自行车的轮胎没气了或是压扁的状态，更或者是它的电子系统故障不能使用，我们必须为了工作而改搭乘地铁上班，我在交通上的时间花费了浪费了很多。另外同时我也是郊区公共汽车 Car2Go 公司的订户，因为在郊区非上班的交通萧条时段，开汽车比搭公车的速度要快多了。他说，我来往的交通花费增加了。的确，许多这种免费的公共室内自行车使用的订户都在社群网站上爆气发火，表达他们的不满。对这种情形的不满大过于因为在暑假天气好抢不到自行车而感到不满的程度还高。目前是色木文歌公司 Smovango 经营的公共自行车，但它很难保证自行车的维修品质。在色木文歌承接基西 Deco 公司承接这个生意之后，想要继续正常经营运用，但显得困难很大。根据统计，直到5月15日，它有1281个自行车停靠站，巴黎市有957个站，郊区有324个站，未来打算总共将设立1400个自行车停靠站。原本是由巴黎市政府经营的这个公共自行车系统，现在由这家私募文歌公司经营。而这个公共自行车系统，但它似乎很难能够保证它的自行车有良好的电子调整系统以及维修的品质，很可以用公共自行车的数量就急剧下降了。这也是记者朗贝尔特在其博客网上叙述的现象现场观察结果。他主持 France 3第三电视台的带我在巴黎，在大巴黎地区搭公共工具的节目，他也确认了我们大数据核心小组的统计结果。这个在尤其网站 Vélib Philibert 的点安否大数据所提供并支持的观察结果，根据该网站指出，在2019年4月2号到5月7号之间，可用的公共自行车数量以惊人事态下跌。斯穆斯温格公司辩解说，但是这些路线介入的工作小组平均每天处理250辆有问题的自行车，主要是一些小问题的小维修的问题，例如还有泄气的轮胎以及完全没有气的轮胎的问题。每天调整电子装置的约有3000台至4000台的自行车，他还说，但在碰到示威活动或者破坏者以及行人道上的路径网路的破坏和个人没有公德心的行为都导致了他的不能使用。我们的很多公共自行车的形态受到一种冲击，这家公司自此也就退让了。他明确地指出，这家电视第三台的记者的网站 的统计软件并未把他们正在路上跑的自行车算进去。威利伯公共自行车成了太抢手的受害者吗？这些新出现的脱序现象并没有导致使用人数的高涨而锐减吗？仅每个月就有13万人使用公共自行车，对照2018年底只有8万人。威利伯的工会做威利伯正是因为使用者大批回归而遇上维修的问题，这工会要求斯穆斯公司提高其维修品质的能力。为了配合，到了六月的时候有6000台新的电动公共自行车的来到，这家公司答应要在一些工作坊、一些停车站的现场部署3个维修小组，目标在于提高能力到每天能够修理或检查850台公共自行车，另外还进行一项改修，就是暑假前把这些公共自行车加强使用品质更坚固的新的轮胎。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今天的大专栏节目《国际纵横》，台湾政治学者陈一新看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新较量。
听众朋友，最近几周以来，国际舆论再度聚焦局势不断升高的中东海湾地区。新一波的美伊紧张缘起的背景是什么？如何解析两国目前所采取的外交姿态？特朗普对伊政策是否反映美国正在重返中东？伊核协议是否已面临死亡？走出危机的可能出路在哪里？就以上问题，我们电话采访台湾国际关系学者、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谈谈他的观察。从两艘邮轮在阿曼湾遇袭，到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机引发战争，这种千钧一发的威胁，陈教授，您能否先给我们的听众分析一下这新一波的中东紧张的原因好吗？
这个美国跟伊朗的紧张关系呢，是在上个月五月上旬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芬兰去参加当地的北极理事会的时候呢，在芬兰开完会之后，蓬佩奥本来要接着要到伦敦的，结果呢突然就赶到这个伊拉克来处理这个伊朗跟美国的紧张情绪升高的危机。那么当时呢，美国之所以跟伊朗交恶，主要就是这一年多来呢，美国退出了这个六方核武协议，所以说造成了这个伊朗跟美国呢严重的这个对立。美国是认为伊朗呢并没有真正的遵守这个协议，而且拼命自己的发展核武，这是两方交恶的主要原因。那么两周以前呢，世界上有两艘带着石油的油轮呢，经过霍姆斯海峡呢，遭到鱼雷袭击。那美国指控是伊朗的做出攻击的，那么伊朗则指控美国的自导自演。那么所以说双方呢紧张形势突然升高。这几天呢，伊朗又成功的击毁一架呢全球之鹰的无人飞机。那么这个飞机正在被伊朗上空进行侦查，被伊朗击落。那美国本来川普总统要报复，后来觉得这个报复呢可能会死伤很多人，至少伊朗会死伤150个人。而美国只是为了一架无人机遭到袭击就这样做的话，可能不成比例。所以川普呢临时不对伊朗攻击，但是这个危机还是没有解除。英国认为呢，这个擦枪走火的机会还是有的，所以说这里面呢，就牵涉到会不会有擦枪走火。伊朗在攻击无人机之后呢，听说有点后悔，但是呢，是不是他真的后悔，还是会继续寻衅挑战美国的权威？那当然要看后来的发展。
您怎么分析目前美国和伊朗这两国所采取的外交的姿态，可能引起战争吗？
不是没有可能，因为美国这次用无人机来停止了战争，停止了空袭。 但是呢，假设伊朗真的挑衅美国的战斗机的话，那美国就有比较大的正当性去攻击伊朗，而且美国攻击伊朗同时呢，以色列也是也在旁边呢准备配合攻击，所以战争就可能一触即发。但是美国现在呢，川普似乎还蛮谨慎的，不愿意为了无人机打仗，而且飞机战已经准备出去了，但是川普还是叫停，那么不让这个美国的战机去进攻伊朗，因为进攻伊朗会引起整个中东，就算不引起世界大战，也会引起中东的大战。那么美国认为呢没有这个必要，而且美国也认为呢，霍姆斯海峡呢，应该由各国去派军舰或者飞机来保护他自己的游人，不要老是美国在一国保护啊，这可能也美国也不愿意长期承担这样一个很严重的负担，因为美国早就不想做世界警察了，各国应该有意愿的话，就自己应该去保护他的游人。
那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美国去年年底从叙利亚撤军，曾经引发就外界分析认为美国正在从中东抽身。那事实上，特朗普像您刚才所说的，他也一直标榜美国第一，不希望美国再充当世界的警察。但是面对现在中东的紧张，六月份他又宣布向中东增派1000名士兵。那有分析就指这显示出特朗普正在以强硬的姿态重返中东。您怎么分析特朗普现在的这个中东的政策呢？
我认为特朗普呢还是不见得想要重返中东，因为重返中东的代价太高，美国不参与中东的事务呢，中东就已经纷扰不堪了，但美国一参与，大家会把矛头呢指向美国，认为美国是挑起各种矛盾的一个主要的渊源。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川普要求各国自己来负责保护通过霍姆斯海峡的这个游轮呢，显示出了川普呢希望各国去自己去想办法，不要老是靠美国了。那么我觉得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因为你靠美国老是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的，吃力不讨好，受到保护的国家不见得会感激美国，但是因为把美国保护不力而造成损失的国家，只有把责任推给美国，所以说美国决定不想做这种大事，那么决定要别的国家自行负担保护邮轮的责任的。
那您怎么分析伊朗现在的态度，这个非常强硬的这个态度？
伊朗当然也有挑衅，但也有人说美国先挑衅，到底现在公说公有理还是婆说有理，那要看经过长期的调查，这不是短期内就能调查出来的。伊朗说是美国在自导自演，把飞弹或者是鱼雷呢射进这个邮轮，那么美国则认为是伊朗呢射完鱼雷之后呢赶快想办法善后，不希望人家知道他的秘密。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双方各执一词，那需要一个国际的一个调查小组来这个进行研究。假如证据已经被湮灭的话，那这个又变成一个无头公案。那么到底谁把这个邮轮炸毁、炸的伤、炸毁，那可能有很难就做出一个责任的厘清了。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那是否意味着这个伊核协议已经死亡了？
还没有，要看美国愿不愿意这个接。伊朗现在也开始姿态放软，准备呢，只要美国不再制裁伊朗的话，伊朗愿意跟美国在新的基础上来讨论到底怎么去处理这个伊核协议啊。双方并没有说要想要把战争升高，所以说，特朗普呢开始调整姿态，不那么穷凶极恶对于伊朗发动攻击，而伊朗也放软姿态，表示只要美国暂停制裁，那么双方就可以在一个比较良好气氛的基础上重新谈判。6+5协议啊。
对于现在这个持续的海湾局势，您认为其他的国家能否有所作为？比如像日本、中国、欧洲以及包括其他的，
大家都可能在这个G20这个集团高峰会呢，讨论这个议题。这个议题大概免不掉。也许美中可以达成协议，不谈香港的议题，但是这个伊朗的问题大概是免不掉的。有谈就有机会，那么是不是美国会坚持己见，一定要伊朗放弃核武发展？但伊朗也不见得会配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可能呢有这个按照伊朗的建议呢，先是停止制裁，大家再好好的商量。我想呢，这个伊朗的这个跟美国的紧张形势，当然会造成国际油价的上涨，而且呢，可能造成呢国际石油供应的一个这个问题，这就是西方各国，特别是 G20 的这个集团国呢，都不希望战事或者紧张情绪升高。升高的话呢，国际油价可能大涨，那么也许对唯一获利的国家就是俄罗斯，那么其他国家可能都不愿意乐见这样一个油石油价格的大涨。我觉得中东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好这个处理的国家和地方呢，那么美国呢？奥巴马时期就有意退出中东，现在特朗普在位做了总统之后呢，更想退出中东。从这个他要求霍姆斯 穿过特姆斯海峡游轮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拥有的国家游轮拥有国必须自行负责，这个可以看出来美国是想脱身，因为在中东呢搅局整事搞事情呢让事情变得更严重，你看成功了不会感谢美国，但失败了决定是欠责美国，对美国呢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就要少做。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国际纵横专题，台湾国际关系学者、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分析目前升高的美伊紧张和海湾局势，由林满采播，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要为您播出的是法国文化专题，由罗拉编播，今天要播出的是法国文艺欣赏。
各位听众，谈到雅克·奥芬巴赫，音乐界的爱好者可能会联想起伴随法国康康舞的乐曲和霍夫曼故事中优美的旋律。是的，这都是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奥芬巴赫的作品。2019年是德籍法国作曲家雅克·奥芬巴赫诞辰200周年，包括法国在内的音乐界上演他不同的作品，纪念这位轻歌剧奠基人和杰出代表的卓越成就。大家熟悉的康康舞就是出自奥芬巴赫的《巴黎人的生活》的轻歌剧，那是在1866年，在拿破仑三世的统治时期，已经相当成名的作曲家奥芬巴赫推出了一部新的轻歌剧。该剧讲述一位名叫卡特夫和侯比内的两位花花公子如何出入巴黎的上流社会，与到访巴黎的男爵追求一位半上流社会女子闹出的种种笑话，让人捧腹。让人瞩目的是，快乐的巴黎人全剧由多个小段音乐组成，包括波尔卡、华尔兹、船歌、进行曲和康康舞等不同曲目形式，而且每段曲子不长，优美动人的旋律如同飞快旋转的木马，分明的节奏引起观众的共鸣。康康舞曲应该是其中最耳熟能详的一段，激情四射，女演员们高举着连衣裙，踢腿时露出衬裙和蕾丝内衣，非常富有挑逗性，也让全剧进入了高潮。2019年是德籍法国作曲家雅克·奥芬巴赫诞辰200周年，在巴黎西郊的凡尔赛市举行的第34届莫里埃乐表演也接近了尾声，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的小世界剧组上演最后的压轴剧《巴黎人的故事》，向这位作曲家致敬，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在场观众起立鼓掌，长久的掌声显示对艺术家们的尊重，而且该剧团还将在七月开始的阿梅尼翁戏剧节上再次上演《巴黎人的生活》这部曲目。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北京大剧院在七月也要再度上演《霍夫曼的故事》，纪念这位艺术家。雅克·奥芬巴赫1819年6月20日出生在德国科隆，他的父亲是位乐师兼犹太教堂的歌手。奥芬巴赫6岁开始学习拉小提琴，8岁开始学习谱曲，11岁他经常和兄长们在周日和节假日的庆祝活动上演奏。他14岁被破格录取进入巴黎音乐学院，虽然他只就读了一年，他随后就开始了谱曲和乐队指挥的艺术生涯。 奥芬巴赫最初的舞台作品都不太成功，但是他于1859年创作的轻歌剧《地狱中的奥菲欧》大受欢迎。这部作品在上演200多场后，曾一度在巴黎大歌剧院为拿破仑三世举行盛大的演出，也获得了巨大成功。奥芬巴赫随后写了一系列轻歌剧，都很成功。奥芬巴赫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轻歌剧，代表作品有《美丽的海伦》。其中的许多曲目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乐曲。晚年他计划写一部歌剧《霍夫曼的故事》，但没有完成，他就因病于1880年在巴黎去世。雅克·奥芬巴赫被认为是现代轻歌剧的创始人和杰出的代表。2019年，在他诞辰200年之际，世界各地都上演他谱曲的不同作品，纪念这位杰出的作曲家。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纪念轻歌剧的奠基人奥芬巴赫诞辰200周年，看巴黎人的生活，听美丽的海伦。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瑞丽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是2019年7月1号，巴黎时间13:56。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中共建党98周年之际，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中共目前有党员9000万人，东西南北中无所不在。中国共产党党主席习近平又推出共产党整风新运动。七一回归22周年纪念日之际，反送中条例的香港民众冲击了香港的立法会，民政则组织大规模的和平游行活动。夏季达沃斯大联会议开幕，李克强罕见2天与会。中国经济若不给力，6月份的统计差强人意。否认出卖孟晚舟，汇丰控股或向北京澄清和求情。欧盟委员会主席人选仍然没有出炉，一夜的争执没有结果。天灾美洲席卷全球，联合国的秘书长呼吁采取紧急的行动。朝鲜官媒称赞特金板门会谈令人惊喜，但是美国方面的舆论则是褒贬不一。喀布尔周一发生爆炸事件，造成数十人受伤。安倍谈美朝会谈，与特朗普批评日美安保。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也要感谢朱莉的技术合作。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了一首法语歌，这首歌是由法国著名的女歌手 Grande Sophie 演唱的，歌名叫做 Une Vie 一生。听众朋友，我们在歌声中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
Ne soyons pas ridicules, voyons-nous encore demain. Une vie, on n'en a qu'une, toi et moi prenons-en soin. Ne soyons pas ordinaires, droit debout face au destin. Une vie, on n'en a qu'une, des chagrins, on n'en a plein. Le temps passe comme un train. Une vie, on n'en a qu'une. De rocher ou de satin. Ne soyons pas vulnérables.